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5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2017年财年将美国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为11万，这比他原先计划的人数多1万人。朝鲜自8月30日遭受重大洪灾后，正在展开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救灾行动。多名美国奥运选手在社媒上对俄罗斯黑客泄密他们透过受过豁免使用违禁药品的情况做出回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2017年将美国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为11万，这比他原先计划的人数多1万人，也比今年增加 30%。 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宣布了这项新的安置目标。美国上一次定下向奥巴马设定的这么高的安置目标是在1995年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当时他同意接纳11万2000名难民。美国在2015财年只接纳了7万难民。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明年接纳显著多的叙利亚难民。此前美国已于2016年达成每个月额外接纳1万人的目标。奥巴马在出席下星期联合国大会关于难民问题的峰会前，可能会正式宣布这项难民安置计划。再来看朝鲜的消息，朝鲜自8月30日遭受重大洪灾后，正在展开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救灾行动。洪灾造成近140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疏散，还有至少400人下落不明。大约有14万人急需救援，他们失去了住房与财产，还有大约60万人没有饮用水，缺医少药，他们的庄稼被毁，成千上万所住房与学校一类的建筑物被彻底或部分毁坏。朝鲜破败的基础设施与滥砍滥伐造成该国很容易遭受洪灾。再来看美国的消息，多名美国奥运选手在社媒上对俄罗斯黑客泄露他们受到豁免使用违禁药品的情况做出回应。本周早些时候，黑客发布了从体操运动员西蒙·贝尔斯、网球明星大小威廉姆斯和篮球明星埃琳娜·戴勒·多恩的医疗记录中收集的保密信息。金牌得主贝尔斯承认使用医疗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的派甲纸。他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他小的时候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他说，我信奉无禁药体育，一直都遵守规则，也会继续这样做，因为公平比赛对体育和我自己都很重要。美国体操协会是美国管理体操项目的国家部门，该部门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贝尔斯得到了治疗用途的豁免，贝尔斯没有违反任何药检规定，包括在里约奥运会。维纳斯·威廉斯在推特上对自己的私人医疗信息被公开表示失望，并强调他一直遵守网球反禁药计划的规定。他写道，我是竞技体育运动中保持最高诚信水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的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9月曾经告诉他，美国政府自1979年至今从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同意也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碍于政治现实无法公开做宣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是在结束华盛顿访问前的记者会上作词表示，蔡明宪说， 几天来与多位国会议员会面，主要的信息是表达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希望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心声，希望国会通过包括发言、立法和决议案等各种方式支持台湾入联和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他说，尽管台湾民调显示有 84% 以上的台湾人希望加入联合国，但蔡英文政府基于国际现实与台海两岸关系的因素有不同考量，因此宣达团星期天在双向园的祈福早祷活动被要求低调，不要有媒体报道。他们虽然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对于此行是否曾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蔡明宪表示并未有此安排。他说，去年此时到华盛顿宣达台湾入联主张，也是在离开前接到通知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官员会面。他说，美国官员在会面中告诉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相同与不同之处。蔡明宪说，
相同的地方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一个中国，唯一的中国。我跟他讲，我们也没有反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第二点，他说，但是美国政府从1979年跟台湾断交以后，直到现在为止 ，up to now， 他跟我讲，就去年9月的事情，美国政府不同意，也不承认中国的 claim。他们的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Never。
蔡明宪带领的台湾联合国宣达团20多人在华盛顿期间会见了美国众议员罗斯雷提南、福布斯、罗拉巴克及夏伯特等，以及前美国亚太副驻青薛瑞福等人。除了表达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心声外，也呼吁美国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以及1994年那个已经过时、不合理及不公平的对台政策指导方针。对于台湾民间推动加入联合国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2008年以前，李登辉、陈水扁曾经操弄入联和入联公投，都遭遇失败。台独分裂势力企图在联合国问题上做文章，借此挑衅国际社会普遍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看台湾的消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由于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台湾获邀参加今年的国际民航大会的相关问题无法处理，这意味着台湾参加今年 国际民航大会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消息。
马晓光是今天上午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台湾媒体有关提问时讲这番话的。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使得相关问题无法处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民航大会即将于9月27号召开，但台湾外长李大为昨天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徐佩勇强调，台湾作为全球客运航空最为繁忙的空域之一，要求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完全是出于对全球民航飞行安全的考量。他说，
I feel 它本身是为了追求一个所谓的无缝天空，一个 seamless sky， 是为了全球大鹏飞机的乘客的一个安全。我们台湾，我们的民航局是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局的唯一的管辖机关。 我们去年我们所经由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的飞航的这个架次就有153万架次，我们服务的乘客有5800万，所以台北飞航情报区在这个世界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忙碌的飞航情报区。
徐佩勇表示，台湾民航局局长已于8月4号致信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希望 ICAO 从航空安全的角度再次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大会。此外，台湾也邀请其邦交国致函 ICAO 理事会，希望台湾能够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台湾2013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理事会主席特邀贵宾的身份参加了上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加勒比海台湾友邦都曾呼吁国际民航组织以观察员身份永久性的接纳台湾参加 ICAO 大会。2013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压倒性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美国驻 ICAO 代表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台湾的消息，台湾公民团体要求新政府不要开放中国人士买卖台湾的基金等金融商品，以免中资透过政治力量影响台湾。民进党立委表示将尊重公民团体的意见。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消息。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新政府推动开放中国人士来台买卖基金，已经违反先前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处理服贸协议的承诺。
服贸协议没有过，好，他却这样来实施，好，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偷渡服贸的行为，违反了立法院的决议。
赖中强还说，如果中国资金能控制一些基金，透过炒高或是压低股价，都可以对台湾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台湾十个公民团体星期二在立法院前就新政府有意开放中国资金买卖台湾基金表达抗议。台湾行政院9月1号通过开放大陆投资人及在台陆资投资基金及外币债券的政策，以活络台湾金融市场的资金动能，最快3个月内就可以实施。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开放中资投资基金除了不能介入相关公司的业务操作，也有金额上的限制，风险应该可以获得控管。源自于太阳花学运的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这项政策仍然具有争议，民进党政府必须充分说明并说服社会大众，才能考虑是否实施。此外，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还要求，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能只由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应该加入其他委员会一起审查，并召开至少6场公听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应该和公民团体进行辩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新的会期也将出现新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民进党团在审议上不会一意孤行，会尊重公民团体的意见。
这个新的版本必须经得起公民团体以及民意的这个指教以及检讨。我觉得其实如果通不过这个民意的这个考验的话，我觉得其实硬要通过民进党应该不会这么做。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目前立法院的会议100%公开透明，相关的决议不至于会出现密室协商、黑箱作业或是火速通过的情形。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估计，两岸两会将于2018年复谈，希望复谈的前半年，也就是2017年中，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立法通过。经过一年的讨论和审查，应该可以有更完备的法律因应相关谈判。2014年，由于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引发了青年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据议场，阻挡相关法案的通过。这起事件被称为太阳花运动。太阳花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机制之后再审查服贸协议。与此同时， 这项监督机制要符合五大原则，包括公民要参与、人权要保障、信息要公开、政府负义务、国会要监督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下面是香港的消息。据港媒报道，广东陆丰当局星期二清晨派出大批公安武警，突然闯进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武坎村，展开大围捕，拘捕十多位村民。而村民随后与大批防暴警察爆发多次冲突，期间有发射催泪弹以及怀疑是橡胶子弹，许多村民被打伤。而另据村民消息，当局下午再次派遣大批武警展开抓人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陆丰当局9月13日清晨4点许派出大批公安、特警和武警，强力进入自今年6月19日起坚持每天村内游行抗争、争取土地权益的武坎村，破门入屋，搜查多位村民的住所，拘捕多人。陆丰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清晨6点过后发帖称，自今年6月19日以来，村民蔡嘉林、张向坑、杨景珍等人不断以制造谣言、恐吓辱骂、威逼利诱等手段蛊惑煽动，策划和要挟组织部分村民非法聚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扰乱学校教学秩序，拦阻村内渔民出海打鱼，阻碍商铺正常营业，严重危害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劝阻及警示，蔡嘉林等人仍置若罔闻，当地警方采取行动，目前该案正进一步侦办中。此外，网上大量图片和视频显示，近年来一直奋力土地维权并声援9月8日被指受贿而遭判刑入狱的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的乌坎村民，星期二早上与大批入村的防暴警察对峙并爆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怀疑的橡胶子弹，而村民则手持石油气罐或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和砖头还击。据称，冲突导致至少几十人受伤，有村民出血受伤倒地，也有人身体被怀疑是橡胶子弹击中的伤痕，一些人分散到村内的小诊所治疗伤口。一位乌坎村民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村里姓谢村民家的老婆婆因伤势过重死亡，但不清楚具体在哪家医院。记者中午致电位于东海镇的陆丰市人民医院急诊，一位接电话的人表示，曾为乌坎村一位老太太做过手术，但当记者追问是否伤重不治时，该人说你自己来医院查问，电话里说不清，急诊很乱，有20多人治疗。另一位乌坎村居民也表示，听说有人死亡，但是无法确认。记者拨打陆丰市公安局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给陆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信求证，截稿前没有收到回复。另据村民向记者表示，当局已经封锁所有进出乌坎和村内道路，并且全村已经一层一层的被包围，街上仍然有许多公安和武警，有村民中午回家吃饭都不能回去。此外，全村的学生停课，现场的互联网和电话通信曾多次被截断。一位村民说，
特警进村4点多钟，近5点钟左右，6点多钟，因为是特警先开枪的，我们村民才自卫才扔砖头的。现在村民十分激烈，非常混乱，好多武警，据我所知的话，武警好像有3000多人。
到下午3点50分左右，有村民对记者表示，约20辆装载武警的大巴开进乌坎村，约1000武警3点半又开始在村里抓人，抓走20-30人，过程中又发放了催泪弹。
别抓了好多，
多少呢？大概有多少？
抓了10几20人呢、啊。 紧急情况真的好，那就好，今天又开催泪弹了。
今天下午又双方有冲突吗？
有，这是武警可先开始的，先冲突的。
开始抓人，完了又冲突了，是吗？
对，现在抓了好多。今天晚上有可能也再抓的话，有可能要扫平吴干村了。
这是下午三点多的事儿吗？就是三点半左右的事儿。
啊，对，现在的。现在是三点
五十。
刚才抓的就是3:35。现在武警有1000，现在刚刚进来。那个大巴都是大中巴，特大的那种啊。这里派出所门口大概有20辆左右。
目前包括微信、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疯传有关乌坎村流血冲突的图片和视频，许多网友呼吁转发，关注乌坎村民的命运。乌坎村村民多年来指土地被私卖，一直追不回财产。2011年9月爆发的争取土地权益的乌坎事件，得到当时广东省政府的和平解决，被国际社会广泛誉为解决官民纠纷的乌坎模式。不过鉴于当年答应归还的大量土地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村民计划今年6月18日进一步升级行动，打算到省市政府上访。不料前村委会主任林祖炼6月17日突然被当局拘捕，并未上电视认罪。乌坎村民并未因林祖炼被捕而停止游行抗争，自6月19日起，除七一党庆外，每日傍晚超过1000名村民风雨无阻全村游行，至今已经80多天。陆丰警方9月5日向村民发出告诫信，指他们持续参加未经批准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严重告诫9月10日前停止活动，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乌坎村民表示，合理文明自愿散步是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平等、不法治、不诚信的对待。近日乌坎村民为抗议林祖炼被判刑，将抗争行动升级，每天游行2次，并连续4天罢工罢市。林祖炼被当局指控受贿等罪的案件9月8日在佛山异地审理，林祖炼被判刑3年1个月，罚款20万元。林祖炼在庭上照稿宣读，称认罪不上诉。不过他的家人表示裁决黑暗、不公平、不公正，而村民听闻判决也感到不公和心寒。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9月12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策进中心特别提到，由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称这一规则为两军海军降低冲突风险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Thi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with the Chinese, which has been very, very useful, and in fact,
理查森上将说，跟中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我们跟中国海军绝大多数的接触完全符合这些规则。他透露，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中国海军多艘舰船在美国航母周围多个方向侦察和穿行，期间两军舰船海上相遇多达几十次，但双方都基本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There are, you know, these destabilizing, provocative types of,
理查森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美国不能接受的举动，但他希望双方能为解决分歧达成某种妥协。 理查森上将说，在南中国海出现了这些损害稳定的挑衅性举动，我们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观点不一定一致，但我们还会推动两军关系，好让我们能继续朝达成某种妥协和解决争议的方向迈进。我们会尽全力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并为解决分歧做出努力。理查森上将今年7月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他说两人就两军关系进行了坦诚的对话，这大约是两位海军将领的第五次直接对话。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理查森上将与吴胜利上将的互动气氛显然不如他的前任格林纳特上将与吴胜利之间的接触那么融洽，称这可能跟中国过去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有关。北京坚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和岛礁建设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物，美国称这些行为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美国发展与中国两军关系的努力未能改变美国在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行为，因此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外界多次预测中国共产党濒临崩溃，但是几乎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中国的政治也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在继续掌权。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哪些生存策略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中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在书中，他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生存策略的反应。这本书以2012年和2014年狄中普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两个民调为基础。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与世界上许多威权政府一样，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打压、保持合法性，并吸纳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他说，打压是用来对付国内外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保持合法性，提供公共物资，让民众对执政满意，是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吸纳新成员进入政权，在中国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不让这些成员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狄中普说，打压是一切威权政权的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他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现行的中共政权并不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惩罚所谓的政治敌手，而是选择性的打压和限制一部分群体。他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 NGO 的打压为例做出说明，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 NGO 似乎遭到了全面的打压，特别是境外 NGO 管理法的出台，让在中国的外国 NGO 组织也感受到了压制。但是他说，
It's also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are registered and operate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matically, even at a time when there's been repression against certain of them.
Most of these NGOs are n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re involved in things like NGO 组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卷入政治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工作培训，为受伤的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教育以及老年人看护等，这些都是关注民众的日常需求的，并不是寻求政治改变。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国家很多 NGO 组织所从事的活动。
李忠普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是胡萝卜和大棒并存，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基层实施小范围的政治改革，提供公共物资等。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面临危险。李忠普认为，只要个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对共产党获得支持产生威胁。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还在地方上推进了政治改革。中共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加入了民众协商和讨论，比如200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改革之前，中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比如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的协商和讨论。李忠普说，共产党博取对政权的支持不仅仅依赖物质资源，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一环。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第三个策略。中共改变了纳入新党员的战略，中共从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当中吸纳新的成员。李忠普说，这个战略是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精英组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李忠普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他说中共的现行策略确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但是短期内使得中共获得支持的政策，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大的代价，这也是他的新书取名《独裁者的困境》的原因。他说
If your repression is too harsh, it expands too broadly, you run the danger of antagonizing people who could be supporters, turn them into possible opponents.
如果打压的措施太严厉，范围太大，那么你就有可能让那些可能支持你的人疏离，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反对者，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习近平政府的广泛的打压行动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会提升人们对问责、公开以及选举代表的要求。把一些非传统的新的元素纳入中共的体制，你可能纳入了会从体制内改变你的力量，所以这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任命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出任天津市委书记，接替刚刚因涉贪突然落马的天津市长兼代理书记黄兴国，从而结束了这个与首都北京相邻的直辖市没有一把手的非常状态。与此同时，以率先喊出拥护习核心和抢夺记者录音笔而闻名的李鸿忠，同样引起了舆论密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9月13号刚到天津旅新的李鸿忠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领导班子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拥护中央对天津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决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并表示要绝对忠诚。事实上，曾被视为江派地方要员的李鸿忠公开向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忠心，有迹可循。今年一月，他曾在中国一些省级领导给习近平冠上核心名号时遥相呼应。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报道，1月15号湖北省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会议上强调，习近平是中央的领导核心，要向习近平看齐。后邓时代，只有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党内奉为核心，号称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江泽民时代的官方正式说法。时至今日，习近平虽然在总书记名下还握有多个领导小组的实权，在七常委中至高无上，但仍然和前总书记胡锦涛一样，没有被正式尊为一言九鼎或者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央领导核心。有评论指出，李鸿忠看破了这一点，于是跟一些其他地方的省级主要负责人 一起捅破了这层纸。至于李鸿忠就任，可能进入副国级，进入政治局，甚至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天津市委书记，是不是由于他对习近平的一片忠心？分析人士莫衷一是。刚被免职的黄兴国今年1月8号就率先喊出习核心，开了这个头，接着约有10个省市和一些大国企的主要领导紧随其后，不过也有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没有跟风。3月北京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记者追问下还对有关习核心的问题暧昧地回答说，再说吧。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新疆网站还卷入要求习近平引咎辞职的公开信风波，中共文件和官媒报道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一说法，显示党内高层对此仍未形成共识，习核心这个称号至今仍未能正式化。北京异议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江其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黄兴国最早喊出习核心还是被拿下，说明向党的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并不是决定高官去留的主要因素。他同时指出，拿下黄兴国换上李鸿忠不能说明清官代替贪官，
一定有腐败问题，因为几乎像他这种高官几乎没有人没有腐败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只要干得这么大了，99.9%都有腐败问题。第二个，这个拿掉他不光是腐败问题，一定有权力斗争的因素，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长期观察中共官场潜规则的湖北潜江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认为，李鸿忠得到上面器重得益于他善于揣摩上意。姚立法指出，香港媒体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搭乘出租车，李鸿忠就马上坐火车出行。他说，我想这个人肯定很会跟风，中共官员本身的规矩程序在哪里，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摸不清的。至于李鸿忠为何得到提拔重用，姚立法表示，对执政的中共在用人制度上不要充满幻想，应该打消这样的念头。他说，
也当然就是为什么能上，我觉得是庸人能上。
2010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时任湖北省长李鸿忠粗暴抢夺一名提出敏感问题的官媒女记者的录音笔事件，给这位地方高官兼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共形象造成重创。当时李鸿忠还以跟报社领导熟识来威胁提问的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记者刘杰。刘杰提出的问题与发生在湖北的尉迟修脚女工邓玉娇不堪受辱举刀刺死银官的事件有关。此事曝光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等5名学者以及数百人联名发出关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另有约70位媒体人和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李鸿忠道歉并辞职，呼吁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启动调查及弹劾程序。但李鸿忠拒绝道歉，他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杰大大方方的，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江其生指出，李鸿忠比较有名，但口碑不佳。
弄来弄去的，这个弄掉，那个换上去，包括这个李鸿忠有什么玩意儿，是吧？名声也并不好，对待记者是那样一种态度，是吧？不怎么样。
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记者提到了邓玉娇那个案子嘛。
对呀、那你可以反对这个记者，但是你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啊。你那样的狂躁，你那样的权力任性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些个一党专政的这些官僚们，在我眼里我还真看不上。
曾独立参选获选为湖北潜江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也对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记忆犹新。
他抢记者的录音笔，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所念的，就是这个霸道，就是起码的修养都缺乏。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鸿忠在抢录音笔之后，以另一种方法表示了悔意。 北京资深媒体人陈杰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鸿忠后来在口头上对媒体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在那个事件之后还是汲取了教训，后来我看到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活动当中，一些讲话当中，刻意的去强调尊重媒体啊，应该说他还是这个事情呢还是汲取了教训。
根据官方公布的简历，李鸿忠今年60岁，1978年2月至82年2月在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此前他作为知青曾担任农村大队民兵连长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抢夺录音笔事件发生后，李鸿忠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没有辞职或降职，反而在当年提升为省委书记，并在2年后的18大上由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看一组国际消息，美国和以色列星期三签署了里程碑式的10年军事援助协议。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们强调说，国会将决定具体向以色列提供多少军援。谅解备忘录保证，从2019年至2028年，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创纪录的380亿美元军事援助，将每年的30亿美元军援提高至33亿美元。此外，还承诺向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每年另外提供5亿美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国务院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钢铁铸成的。赖斯说，这标志着我们的现有资金得到很大的增长，这将确保以色列获得他行使自我防卫所需的支持，并保持其质量上的军事优势。希拉里·克林顿的医生巴达克说，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肺炎中康复得很好，而且依然适合出任美国总统。巴达克在克林顿竞选团队星期三公布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对克林顿的胸部扫描显示，他有轻微的非传染的细菌性肺炎。巴达克说，经过服用抗生素和休息，克林顿目前康复得很好。克林顿计划周四重返竞选活动，他的病情在他离开纽约市911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公之于众。一段视频显示，他踉跄着进入一辆车子，这段插曲使人们更加质疑克林顿的健康，并且为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提供了新的攻击目标。川普常常质疑克林顿是否有出任三军总司令的体力。巴达克在这封公开信中说，克林顿的疾病是由季节性过敏发作引起的，并逐步发展成为上呼吸道感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访美的仅仅几天前，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访问缅甸，试图缓和佛教人口和穆斯林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人权组织敦促这位缅甸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以缓解缅甸10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的苦难。缅甸官方不承认罗兴亚穆斯林是少数族裔群体。在此次昂山素季首次访美期间，缅甸的族裔和宗教问题将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安南上周抵达缅甸若开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愤怒的抗议者，他们称安南的访问是干涉内政。
我们不接受任何外国干预，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内政。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一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找到一个方案，以解决缅甸大多数佛教人口和少数罗兴亚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首先，我们到此不是做人权调查和撰写人权报告的，我想我已经明确说明了委员会的使命。我希望我们的建议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所帮助，同时我们的使命是提出有助于减少紧张关系的建议。
4年前，在与佛教徒发生冲突之后，数千名穆斯林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若开邦，一些人去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寻找新生活，另一些人则被困在缅甸的难民营中。
分给我们食物，我们才有的吃，要不然就没得吃。
罗兴亚人去年逃离缅甸时乘坐的船只简陋，也没有食物和水，引起国际哗然。 昂山素季因为没有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少数族裔发声而受到批评。他在今年五月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一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是一个会激起强烈情感的问题。
人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并且给予我们足够的空间解决我们的问题。
缅甸政府拒绝给予罗兴亚人公民待遇，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持续几代人生活在缅甸。许多缅甸人认为他们是从孟加拉国来的非法移民，应当被驱逐。罗兴亚人甚至还不被允许自称为罗兴亚人。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访问缅甸时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关注这个国家的宗教少数族裔是如何被对待的。
昂山素季此次访美是要寻求美国援助和美国放松对缅甸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直到缅甸的民主和人权取得显著进步，制裁才会解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还是缅甸的消息，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与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会晤。奥巴马表示，美国将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并恢复给这个前军政府统治的国家的优惠贸易待遇。请听 VOA 卫视的报道。
缅甸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因此有资格获得优惠贸易待遇。1989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缅甸不承认工人权利为由，暂停了对缅甸的此项待遇。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缅甸逐渐走向民主改革的进程。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prepared to lift sanctions.
美国准备解除对缅甸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制裁，为了让缅甸民众看到做生意的新途径和新政府带来的回报，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我们认为是时候解除那些伤害我们的经济的制裁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准备迎接那些愿意参加经济创业的人。我们愿意邀请你们所有人去亲眼看看那个国家，亲眼看看为什么你们应该在那里投资，以及以何种方式投资获得你的最大的利益。
Why you should invest there and see how you can invest there in such a way that 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as much as we can.
不过奥巴马的这次举动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全面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美国将继续保留对毒品贸易的惩罚，以及禁止与朝鲜进行军事贸易。另外，美国还禁止向缅甸的一些前军方和现役军方人员发放访美签证。奥巴马总统已经向国会致函告知这些变化。
下面是朝鲜核试验的消息。美国和其同盟对朝鲜周五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作出反应，呼吁对其进行新的制裁。但中国对是否支持对他长期以来的盟友采取进一步惩罚行动继续放出含糊不清的口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韩国首尔的消息。
有报道称，平壤可能已经在计划下一轮核试验。对此，韩国国防部长星期一说，朝鲜有这样的核能力，可以利用在山区试验场的一个没有用过的隧道进行核试验。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相俊说，
对朝鲜进一步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韩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朝鲜随时都愿意进行下一次核试验。
美国军方会将 B-1B 轰炸机从关岛派到韩国来展示武力，但是这次派遣因为天气原因而延期。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与执政党新国家党和两个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和人民党的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敦促各方对朝鲜不断增加的核威胁团结起来。韩国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安理会敦促对朝鲜加强制裁。新的制裁可能扩大禁止出口的货物清单，并且制裁更多的与朝鲜军事和武器项目有关的朝鲜个人和实体。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说，华盛顿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也在考虑施加额外的单边制裁。但是朝鲜星期天通过官方的朝中社，将美国领导的新的制裁努力称为毫无意义和十分可笑的。朝鲜无视今年3月实施的最新一轮国际制裁，加快了武器研发速度， 今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21次导弹试验，包括2月发射的远程导弹和加强潜艇导弹发射的能力。这些制裁虽然在贸易、海运和金融方面增加了朝鲜的经济困难，但是据报道，黑市交易与外国公司的勾结以及中国不认真执行制裁等因素使制裁大打折扣。北京在制裁方面的合作被认为十分关键，因为 90% 的朝鲜贸易不是面向中国就是经过中国。美国呼吁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其放弃核项目，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北京呼吁平壤不要继续采取挑衅行为。首尔特洛伊大学东北亚分析人士丹尼尔·平克斯顿说，即使现在中国仍然不愿意采取可能引起地区不稳定或者金正恩政权垮台的措施。
我认为他们会保持朝鲜的生命线。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单纯的制裁并不能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单边行动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北京方面也对平壤日益不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曾经是朝鲜首席核谈判代表的朝鲜外长李英浩星期一抵达北京，有人看到他进入朝鲜驻中国使馆。上海东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于守根说，中国越来越担心朝鲜一意孤行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迟早会引发军事反应。
中国非常清楚，美国过去判断阿富汗和伊拉克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后，对他们单独采取了军事行动。
朝鲜今年早些时候威胁说，由于美国和韩国进行联合军演，朝鲜要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绝不接受朝鲜成为核国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末说，如果他当选，他会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但是不会关闭同朝鲜恢复国际谈判的大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没有说他会如何制裁朝鲜，但是他的竞选经理凯利·安娜·康维说，如果川普当选，朝鲜会领教美国人不是好惹的。川普也指出，他可能会支持允许韩国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对抗有核的朝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频繁访华，双方讨论了在立法控制社会、对抗颜色革命、反恐、军火交易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分析人士说，这些访问活动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同俄罗斯方面想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有关。另外，俄罗斯车臣地区将帮助中国训练安全人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星期三结束了对中国为期2天的访问，他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战略磋商，两国外交、军火贸易、安全情报、司法和检察院等对口部门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会晤。帕特鲁舍夫离开中国后前往印度访问。在帕特鲁舍夫星期一开始访华的同时，被广泛关注的俄罗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所举行的首次海军联合军演拉开了帷幕。在帕特鲁舍夫抵达北京时，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延科也刚刚结束了访华。马特维延科这次访问了武汉和北京。俄罗斯很快将会在武汉开设新的总领事馆。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曾向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的军事援助，当时有很多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上空与日军的空战中丧生。马特维延科凭吊了武汉的苏联飞行员墓，并参观了上个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马特维延科9月9日在北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授予了俄罗斯友谊勋章，表彰他对推动俄中关系的贡献，随后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普京总统刚刚参加完杭州20国集团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议长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等高级官员先后访华，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曾经长期在苏联共青团系统中担任高级职务，媒体认为他善于人际交往和处理人事关系。他同现在已经去世的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情报首脑前总理普利马科夫关系密切。马特维延科的儿子是俄罗斯著名富商，他担任圣彼得堡市长期间，中国曾经在圣彼得堡大笔投资房地产开发。马特维延科目前还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曾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被一些政治学者称为普京的政治局之一。最近几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和外交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俄中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新的高层会晤机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国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也定期会晤，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访华时讨论军火交易等议题并不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去年访问莫斯科会晤帕特鲁舍夫时，双方也曾讨论过共同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两国这次在北京再次讨论这一议题，显示双方的重视以及在维护执政稳定等方面有共同语言。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周围的许多高级官员仍然保持苏联思维，帕特鲁舍夫是第一位呼吁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学习中国的俄罗斯高级官员。尼克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说俄罗斯互联网应该走北京的道路，这显示他对现代科技和对互联网并不十分了解。他认为像中国那样把互联网完全控制起来，俄罗斯就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俄罗斯无法如同中国那样完全控制互联网，而且在防备颜色革命方面，这两个国家也未必能够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但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访华时却强调，应该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立法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曾经表示，在立法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上，俄罗斯向中国介绍过相关的经验。俄罗斯最近几年出台了许多法律加强控制社会，七月份出台的以议员亚罗娃名字命名的新法律更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批评和抗议。这项法律提到更严格地限制人员出入境和控制互联网，让移动通讯公司更长时间地保留人们的通话记录，并借助苏联的经验取消从事极端和恐怖活动的人士的国籍和公民资格。俄罗斯当局经常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借口打压反对派和普京的批评者。俄罗斯媒体报道，一些俄罗斯高官的家属也利用目前密切的俄中关系积极在中国市场寻找商机。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的富豪儿子计划向中国推销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和其他的烈性酒。普京总统在工商界的代表、前俄中企业家协会俄方主席季托夫家族生产的香槟酒和葡萄酒目前也已经打入中国市场。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现在欧美国家大门都对许多俄罗斯的高官和富豪官司，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因为被列入制裁黑名单中，他目前去欧美旅行非常困难。这些人频繁访华，其中的一个目的可能同想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有关。尼克里斯基认为，这些访问活动许多都停留在表面。帕特鲁舍夫承诺在安全领域向北京提供帮助，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结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斯米尔诺夫说，针对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的爆炸攻击涉及中国、俄罗斯和塔吉克公民，目前这三个国家的情报部门正在合作调查。与此同时，新疆的局势导致中国更多地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加强安全合作。在车臣的山区，马上就要启动一家大型的训练中心。车臣媒体报道，车臣当局将在这家训练中心为中国培训安全人员。中国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今年年初曾特别访问过车臣，在会晤当地领导人时，他称赞了车臣的反恐经验。中国与俄罗斯高层的频繁互动还将继续下去。两国总理刚刚在老挝的东盟峰会上会晤之后，李克强计划在11月7日访问莫斯科，下个月在印度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上，普京将再次会晤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和导播是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